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有个孩子名叫强强，他活泼好动。在某个假日，他和爸爸一起去骑脚踏车。可能是平常关在家里的时间太长了，一有机会出去玩，强强仿佛脱缰野马般完全不受控制，抢着骑在前头。而爸爸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在后头叮咛强强要小心。玩了一整天，强强终于累了，吵着要回家。爸爸说，
好，等一下你要乖乖骑在爸爸的后面啊，不可以再冲到前面去了。
强强嘟着嘴回应说，这不公平，为什么是你骑在前面而不是我呢？爸爸笑着说，
强强啊，你不是说想要回家吗？可是你知道回家的路该怎么走呢？乖，听话，跟在爸爸后面，我们现在就往回家的路前进吧。
我亲爱的朋友，其实人生在世，我们也好像看不清那真正回家的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透过他所启示的圣经，要引领我们平安地回到天上的家。而圣经中许多的原则就好像是那回家的路标，告诉我们何为正路。当你我观看人间历史，发现许多斗争、错误与失败让人受伤，让人心灰意冷，但圣经却是现代人的希望。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述武则天的故事。当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历史，武则天虽然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他好的一面。但无论人是如何的有他善的一面，在人间总没有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圣经说，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听听历史，想想圣经，我相信必能触动你心。下面我们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七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要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当上了皇后以后就直接干政，她的原因啊，除了唐高宗的宠爱放纵之外，还有唐高宗性格和健康的问题。唐高宗的性格是懦弱胆小，使他觉得武后是保护他的人。此外，唐高宗得了一种风旋之症。所谓风旋之症，
就是头晕、头痛，常常不能够亲自来处理正事。而午后呢，却是精力充沛，又有处理政治事务的才能，就得到唐高宗的信任。于是唐高宗就把国家的政务都交给了武后，武后就公开的掌握了政治大权。在争夺皇后宝座的过程中间，武后发现反对他的人都是关陇集团的元老重臣。所谓关陇集团呢，是指的祖籍是山西、陕西、甘肃一带的世家大族。他们在北周跟隋朝的时候都居于高官的位置，世世代代相传，又是唐朝开国的重要功臣。他们势力浩大，控制了朝廷。他们的首领就是长孙无忌家族。武后觉得要打倒属于关陇集团的辅政大臣们，必须在外找一批帮手来打击关陇集团。于是武后找到了许敬宗、李义虎。当时朝廷中有一批非关陇集团的中级官员，发现武昭仪是政治舞台上最有潜力的人物。看一看许敬宗、李义虎上奏章支持武昭仪，马上就升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出头机会，于是他们就上书攻击王皇后，全力支持武昭仪，于是形成了一个叫做永武的，就是永富武昭仪的新兴官僚集团。许敬宗、李义虎、崔义玄是新兴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人，杭州新城是今天的浙江新登县。永徽初年担任卫尉卿，李义虎是鄞州饶阳人，鄞州饶阳是今天的河北的饶阳县。永徽六年担任中书舍人。崔义玄是贝州武城人，贝州武城是今天的河北清河县，在永徽六年出任御史大夫。他们都不是出身关陇集团，而且在政治上都没有达到高峰。废王皇后、立武皇后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新兴官僚分子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希望达到跃升掌权的愿望。许敬宗和李义虎是勇武行动中间出力最多的两个人。他们编造罪名，诬陷长孙无忌和元老重臣们，把这些元老重臣加以杀害，几乎都是许敬宗的杰作。李义虎也是全力讨好武后，不惜颠倒黑白来指控反武的元老重臣。这两个人具有文才，但是品德不佳，为了升官可以不择手段地做坏事。以这个李义虎为例吧，李义虎外表很老实，这个人外表待人非常的恭顺，见到人说话的时候总是满脸笑容，但是他的为人却非常狡诈阴险，常常在暗中伤人。当时的人呢，发现他表面柔和，可是害起人来啊，却手段毒辣，真是笑里藏刀， 所以就给他一个外号，就叫李虎叫做李猫。意思就是说，李虎看起来像猫一样的柔顺，但是他伸出利爪来抓人的时候，会把人抓得鲜血淋漓。洛州有一个美貌的妇人叫做淳于氏，长得很漂亮，因为犯罪被收押在司法机关大理寺的监牢。李虎很垂涎淳于氏的美色，就命令大理寺的侍臣，就是一个官员啊，叫毕正义，在审判的时候为淳于氏脱罪，把淳于氏释放，然后自己再把淳于氏收到家里来作为妾。这件事情被大理寺的长官，也就是大理寺卿叫做段宝玄知道了，认为毕正义的审判不公，违法失职，上书给唐高宗。唐高宗下诏书收押毕正义，另外派吉世忠、刘仁轨来审理这个案子。李虎害怕真相泄露，就强迫在牢房里面的毕正义自杀。唐高宗耳闻这个案的幕后主使者是李虎，但是不愿意追究下去了。侍御史王义方挺身而出，揭露了毕正义的自杀不是真的愿意，是被李义虎所逼的，于是就弹劾李义虎。可是唐高宗明显的袒护李义虎，反而指责王义方毁谤大臣，贬为莱州司户，贬到地方去做地方小官。李义虎官至宰相，倚仗权势出卖官爵，贪污受贿，占着唐高宗和武后的宠爱，只要有利可图，违法的坏事啊，什么都干，弄得臭名满京城。消息传到唐高宗的耳里，有一天唐高宗单独召见李义府。唐高宗问李义府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们啊，行为很不检点啊，做了不少非法的事情，朕一直替你淹死这事，你也该管束一下了吧。唐高宗的话很明显的是在提醒李义府要反省自己的作为，不料李义府的反应是怒容满面，反问唐高宗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唐高宗有点错愕，缓缓地说，朕只是告诉你一声而已啊，你又何必问是谁告诉朕的呢？李义虎似乎没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很不高兴地退出去了。唐高宗看在眼里，觉得李义虎太过于恃宠自傲了，是不是该教训教训李义虎了？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杜元济，杜元济擅长于星象卜卦，又会看气势。杜元济告诉李义虎说，李义虎家的房子上面有牢狱之气，建议李义虎在住宅里面要放铜钱20万贯来压制这个牢狱之气，并且要念符咒来驱除邪气。李义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搜刮铜钱。正好这个时候李义府的母亲去世了，李义府便借助母亲去世的机会大量的收礼，而且表示尽量要收铜钱。 李义虎为母亲在城外建造了很宏伟的墓园，李义虎经常到墓园里去看风水。古人相信祖先的坟墓风水会影响后代子孙的气运。一个人能成为开国创业的皇帝，都是因为他的祖先坟墓是在龙穴上，这本来是无稽之谈啦、啊。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却是深信不疑。李义虎如此的看重母亲坟墓的风水，莫不是找到龙穴了？这造成长安城里面的文武百官和老百姓议论的话题纷纷讨论。于是有人把李义虎搜刮铜钱和查看风水的事向唐高宗报告，而且还加油添醋，说李义虎怀有异谋。李义虎已经官居宰相了，他更大的野心是什么呢？逼得唐高宗去想一想啊。这个时候有人向唐高宗告发李义虎的儿子叫做李经，李经召见了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琰，接受长孙琰送的700贯的铜钱的贿赂。于是李义虎任命长孙琰为司经监，司经监是一个中级的官吏。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四月，李义虎被逮捕下狱，唐高宗叫中央的三个司法机关，就是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这所谓的中央的三法司，三个最高的司法机构共同来会审。唐高宗知道李义虎官居宰相，势力庞大，恐怕派一个官员来审理这个案子会被李义虎威吓而办不下去，所以唐高宗特别派了三个机关的首长来会审，可以抵挡李义虎的压力，得到真相。果然在三个司法机关首长会审之下，查明了李义虎和儿子李经收受贿赂确实是事实，并且还查到了李义虎许多违法和害人的事情。这个三法司审查李义虎的结果报告给唐高宗，唐高宗下诏把李义虎革职，流放到四川的郡州，李经也革职流放到广东的郑州。李义虎的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们都一律学去官职，也流放到新疆的亭州去。一夕之间，李义虎的势力全部瓦解，许多政府官员跟老百姓都拍手称庆。李义虎家中许多的奴婢都是被李义虎连骗带压而带来的，这些奴婢从此就获得了自由。这件事情是唐高宗下诏书来查办的，当然武后是主要的决策者，唐高宗跟武后能够拿当初永富武后最卖力的狗开刀，可见唐高宗和武后都是神智很清楚很理性的人。
失望是每一个人不想要的经验，但失望却又经常在你我身边出现，到底要走到哪里才没有欺骗？究竟要等到何时才会曙光乍现？ 朋友，其实耶稣就在你的前面，他愿意帮助你我看见，人生可以不再讨厌，逆境可以不必抱怨，因为希望就在眼前。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和武后在泰山，山东的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大赦天下。但是流放在边远地区的罪人不在赦免范围之内，因此李义府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李义府听到自己没有被赦免，知道翻身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忧愁而生病，后来死在四川。李义府死了，武后登上皇后宝座，执掌政权。他排斥了士族门第为重的元老大臣，想到朝廷的官员要补充心血啊，于是开始重视科举人才。所谓科举，就是分科举才的意思啊。所以科举分为许多的类科，其中比较著名的类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民法科、童子科、武举科等等。不过在众多的类科中间，以进士一科独胜，读书人啊，以登进士科为荣，其他的类科纵使上榜了也不被人看为荣耀，而且政治前途也不被看好。进士科是开始创设于隋炀帝的时候，但是在隋朝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曾经有意要用进士科的考试作为笼络天下英雄的手段，可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朝廷的官职早就被开国功臣和他们的亲戚所占据了。到了唐高宗继位之初，这个现象仍然存在，所以进士科的人在政治上找不到一个位置。武后掌权以后，把一大批的元老大臣和他们的亲戚赶出了朝廷，他就想到提拔进士科的人才来填补这些官职。从此世人就更热衷于考进士，进士成为唐代朝廷任官的主干。于是进士及第的人在政治舞台上比其他类科及第的人升迁得更快更高。中国古代的士人读书本来就是为了从政做官，进士及第能够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唐朝人怎么不趋之若鹜呢？所以唐朝社会里面称这个刚刚考上进士或者有希望考上进士的人叫做白衣公卿或者一品白衫。所谓白衣白衫指的是还没有官职的人，公卿一品是最高的官位，这就表示社会上认为中了进士就会爬到政府的最高官位。从武后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1000多年，无论是唐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政府重要的官职几乎都是由进士科出身的人来担任的。如果一个人官居要职却不是进士科出身， 他会认为是一大遗憾的事情。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我是主持人张德仁。听完王教授的分享，心中感触良多。我们看到李义府多行不义，导致他自身的祸患与败亡。在官场中，不乏这种官官相护的例子。高宗武后起初也对李义府偏袒隐忍，但武后最终还是治了李义府的罪。就诚如王教授所说的，能对自个儿的拥护者开刀，也显示出武后在政治上干练明快的一面。公义与公平向来是神所看重的，古人也深知人民若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的道理。唯有公平与公义才能够使人心快活，但何来真正的公平与公义呢？武则天虽然在面对李义府的事上展现出公平与公义，大快人心，但自个儿他有很多不公不义之处。他用阴险的手段达成他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所信仰的这位神却不一样，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乐意赦免人的罪。而他的赦免并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既是公义的神，他必须为他的儿女，为信奉他的人付上罪的代价，以至于这位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上，替人付出了我们犯罪所应该得到的那个结果。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位神他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你是否乐意来寻求他呢？圣经也说深渊在神，神必报应。也许你有一些隐情或是受伤之处，这位神将要为你伸冤，期盼你也可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慈爱的耶稣与公义的耶稣。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Thank you.